咱们回头再看这个垂饰，就是说的是就能够觉得哎呀这个垂就是有所指啊，这个垂饰大凡附属服术宗教虚饰英灵的汉，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，所以照用同时卷书齐唱，理事不二，全时并行，放过一招建立第二一门。什么是放过一招建立第二一门呢？打鼓扶请看，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他的第二一门。直下截断隔腾，后学出击难为凑合，昨日那么事不获矣，今日又那么罪过弥天。你就是总是这样方便，总是这样方便的，昨日还不得已这样，总是这样的话罪过弥天。若是明眼哈，一点瞒他不得，其祸未然，虎口里横生，不免丧身失命。哎呀，就是丧身失命，丧身失命也在所不惜，丧身失命也要这样，就是百花春日为你开一次。虎口里横生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不可以落情时一节，不可以落。其实啊，我这么说啊，你正在听啊，这不正是落情时一节吗？所以说，还是就是说的是不惜落草，总要说一些，总要说一些，就是咂摸点味儿，咂摸点味儿。圆舞克勤的东西就是让你哎呀觉得特有意思、有味道，但是你咂摸不出具体的东西。
喂，
好的，再看这个。雪峰是重云什么什么，这都完了。前面的就是举这个公案，然后后面的就是对这个公案做一些就是这个说明啊，这个说明这个公案，这公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，就是有这些。这个红字是我后来加的，是我后来加的。然后大伟哲也有说这个红字都是我后来加的。这个就是说雪峰是重啊，雪峰是重，有奇特处，不妨心行啊。雪峰这样是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的。就是说的跟鳌山成道这个，他都给你解释清楚，就是这个公案前后啊，有什么情节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他都给你解释。然后现在的人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好像很平常啊。又说这个古人这么说啊，就是在加戏啊，在没事找事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古人的，就是说的是，他都是他的真实证书。都是他后面又举了几个例子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你们可要仔细喽啊。就是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、说是非常的，好像一听很神奇，很那个什么似的。实际上，他这些话都是盖天盖地，都是他的真实。然后有个颂，这个就完了，没什么太多的情节。然后在这里面呢，关于云门这个地方，我举了几个，我还没举完，我觉得可以说完它。明天把那个公案再说。云门有几个比较有名的，我觉得比较典型的是这一个，给大家贴一下雪窦重显，它就是云门的。所以说呢，一百则公案里面云门的是多了一点，但是其他宗的那些呢就更经典了啊。云门的是多了一点，这个啊，举玄沙示众云，玄沙就是说的是玄沙也是雪峰下的，玄沙跟云门他们两个是师兄弟，但是实际上玄沙跟云门他们两个互动特别多，他虽然说是以雪峰为师，反正他们两个的互动很精彩，很好玩。玄沙有一次就这么说了啊，诸方老朽尽到皆物立生，呼吁三种病来，看你怎么接啊。患盲者捏锤束缚他又不见，患聋者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，患哑者叫一说又说不得，且道作陌生接，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
啊，我给你们翻译翻译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就是说的诸大老朽啊，都要是就是佛法嘛，就要慈悲众生啊，接物利生的嘛。但是现在有三种病人，你怎么接啊？他如果是个瞎子，你不是要竖福字吗？你竖福字他看不着。他要是个聋的，你不是要说话吗？你说话他听不见。他要是个哑巴呢，你让他说他也说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又聋又哑怎么办呢？你能还能不能接他了？你要是接他不得，佛法没用啊，接不了了，他聋了哑了吃了就接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云门说了，有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你看佛法皆无力生，这怎么办呢？佛法无灵验，可怎么办呢？然后有僧请教师，就是这个师就是云门，喂有僧请教云门，云门说你礼拜着，僧礼拜起，云门以主杖便至，僧退后啊，就说哎呀，这不是这个聋了哑了吃了就是那个瞎了就接不了吗？这佛法就没灵验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玄沙那么说的，云门你怎么办呢？云门说你不是想请教我，你先磕头。他磕头了，磕头了起来，云门拿着拐杖就倒他，拿着拐杖就倒他，拿着拐杖一倒他，僧就往后退，云门就说了，你呀，你看样子你不瞎呀，我拿拐杖一倒你，你就往后，看样子你不瞎呀，哎，你往前来，你别往后退，你往前来。他又往前来，然后云门说，哎呀，看样子你不聋啊。然后呢竖起拐拐杖说，还会吗？僧说不会。云门说，你看你又不是哑巴呀，你看所以说佛法有灵验否，其僧于死有醒。这就是这个，就云门他的手段，云门他的手段啊，聋盲哑是不是都不行啊？瞎子他念不看不了你念佛，聋的看不听不到你说话，哑的呢他你教他说他又说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接不了就是佛法没灵验了。一礼拜着，一礼拜拿个拄杖挡着往后退，你看看你不瞎吗？我一倒你就往后退，往前来。他一听赶快往前来，你看你就不是聋子吧？然后拄起来，还会吗？不会，不会你不来不哑，你看接过你了。接完你了，怎么没灵验呢？已经接过你了，你不聋，你不瞎，你不哑，已经接完你了。咱们可别你连个聋子来，连个瞎子，连个哑巴都不如啊！这是云门的手段，云门的手段。再给大家看一个，这个就云门就很犀利，这个是云门是非常犀利的。云门接僧人是这么接，云门也接过文化人啊，看看云门怎么接文化人啊。师到江州，这是说的云门，有陈尚书请师，尚书啊那可不是小官啊，那是就相当于省，至少也是省级部级的了啊。这师到江州，有陈尚书请师斋相见，便问汝书中既不问三乘十二分教中自有作主，做陌生是那僧行脚事，诗云曾问几人来，书云基金问上座，诗云基金且至，什么是教义，书云黄卷赤轴，诗云这个是文字语言，什么做陌生是教义。这个陈操尚书啊，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你想想古时候的他是科举制，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去做的这么个官儿，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文化博学什么东西都能够懂一些，他是非常非常自信的。那佛法不是也有经藏吗？你出家人看我也可以看咯，你哪一点能比我强，对吧？你要论知识论博学我也可以研究咯。哎，他就研究了。他研究之后，他不说这个陈操尚书还很傲气，他曾经跟人家站在城墙头，他说你看现在这些僧人都不行啊，都没有一个伶俐的僧啊。人家说为什么呀？他就笑，哎，那个是和尚，那个僧人一回头，他说你看我就说他不伶俐吧，我一叫他他就随性转，我就说他不伶俐吧，他经常这样毁人啊，毁僧人，这还行啊？这云门就来治他了。所以说云门也跟他没有好话，就是陈操尚书知道云门不是个一般的僧人啊，就请他吃斋了。然后呢他请他吃斋，按里头就是他不是那么轻易请他吃斋的，就给他递一个话，哎呀，儒教就是说的是论语中庸这些就不说了，大学就不说了啊，三乘十二分教也自然有做主，就是有那些经教的经教主，他们在研究中教的经教呢，儒家有儒家的人在研究，佛经有佛经在研究，你就说是你们这个修行人，什么是修行人的本分事，这就是说禅宗 宗呢，禅宗跟教下是两个啊，教下自有教主。你就说你就是说一个修行人，他的本分事是什么，行脚事是什么，就是说你自己就是禅宗的这个地方的本分事是什么，就是说禅宗这个地方上，禅宗的本分事就是开悟，就问你开悟开得怎么样了。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也不管你是不是博学，也不管你经教学的怎么样，我现在问你，你不是一个僧人，僧人不就为了开悟吗，你开悟开得怎么样啊。哎，云门说，你曾经问过几个人呢，你别管我问几个人，我现在问你呢。好好好，就是你现在就别问了，就是咱先不说现在还是曾经的事了，这个事先搁一搁。我就问你，你不是说吗，你不是说三乘十二分教自然有讲教的人吗，我就问你，什么是三乘十二分教，讲的是什么，什么是三乘十二分教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，咱也不说明心见性，咱就说三乘十二分教讲的是什么呀。哎呀，他讲的就是文字嘛，黄卷赤轴，黄卷赤轴那个卷啊黄了，那个书啊时间长了放的发黄，但是他那个轴是红的呀，黄卷赤轴，那个以前的卷都是一卷一卷的呀，你比如说大藏经一共五千卷，然后呢楞伽经是四卷，还有十卷本的，楞严经也是十卷本的，华严有六十卷的，有八十卷的啊，华严经有六十卷有八十卷的。像咱们这些人呢，你要是忙，你就先挑那一卷两卷的看，一卷两卷的那个究竟了义的那个居士的都应该看一看，金刚经、心经、圆觉经，这些都是值得看的。它虽然短，它精要扼要，你楞严就十卷呢啊。所以呢他说就是那个书卷吧，那就还是书啊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，你说的是文字语言，我问你这个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是文字语言，宗二声是教义。然后陈操上师就说了，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圆而律亡，说的怎么样好。陈操上师说，如果我要谈呐、啊，就是说谈的呀都不对，如果我要攀援他呀，攀援的也都不是了，我想谈他但是我谈不了啊，因为他没有我可谈的余地，我想要攀援他我攀援不上啊，因为他都是绝了思量的。然后云门说，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，心欲圆而这个虑妄，为对妄想，宗默生是教义。你说的是嘴里面想要说而没话说，是对那个有话说的，有话说的不对，那是了，有话说的不对，所以说不应该有话。那个心攀缘而妄虑亡，是对妄想说的，有妄想都不对，不应该妄想。你说的是不要有言，不要有妄想。我问你什么是教义，你那都是相对的，你这并不是全的什么是教义。你给我说说什么是教义，你那个是相对于有言，所以你说有言不对，你那个相对于妄想，所以你说是就是不攀缘是不对的，你那都是相对的。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教义啊，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教育啊，你那个是对那个的，口欲言而辞丧是对有言的，你那个心欲言而虑亡是对妄想的，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是教义。我知道你别以为你说到这儿了就透彻了，就把教义和盘托出来了，你这个是对峙方便，我就问你教义是什么，你这只不过是一期对峙方便，我就问你教义什么，应该是问住了。大家看啊，尚书无语，诗云，见说尚书看法华经否是否，就他问到这句话算是把尚书给问住了。尚书还说呢，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圆而虑亡，还觉得自己说的挺好嘛，这只是就方便语，这不是究竟义，你跟我说教义究竟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，一问把他给问住了。然后看云门怎么收拾他。云门说，见尚师，看尚书，就是您老啊，就是说尚书啊，就是说他的官位啊，尊重他嘛。你看过法华经吗？看过，你看看人家不是白吃的白吃饭的尚书，该看的人家都看了，法华经看过呀啊。然后那个云门就说，经中道至生产业，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且道非想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。完了，这句话大家一听更蒙圈了，至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行当都和实相不违背，不是说光出家，不是说光正命，所有的职业都跟实相不相违背，是有这样一句话，至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每一个行当有每一个行当的意义，每一个这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作用，哎，所以你说那个非想非非想天，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，非想非非想天，那就是说你说他想啊，他不是想，你说他不是想，他 他也不是想这玩意儿到底是啥呀，这都说不清楚了。但是就那种地方还是有人扮演那一种角色，还是那种人扮演着是在那个警戒里，还是有那种。所以你看那个地方的人他退了吗？他退了吗？他也是实相的体现呢，他没有退位啊。也就是说你别以为我们出家人是干吃干饭的，实际上是这个意思。你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干饭的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看经教就吃干饭的，我们没吃干饭。书无语，然后诗云：上书且莫草草，时经无论师僧抛师僧抛却特入。时经无论这个地方的逗号不对，上书且莫草草，时经无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。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，尚书又争得辉。尚书觉得自己明心见性，你看看这些僧人都不行啊。然后他又来考云门，云门说了：所以说啊，尚书啊，你别这么轻易的觉得自己就怎么样了，你研究了几个经论你就行了。我们经论都研究完了，我们都扔了，我们专门都入到丛林里面来参，参了十年，参了二十年还不得个入住呢，你觉得你又能够入门？你想的太简单了吧，你又能会呀、啊、你别想的那么简单。哎呀，把这个尚书收拾的不行啊，收拾的不行。尚书礼拜云：某甲罪过。这是云门收拾省长的。收拾省长算什么呀？云门这个人啊，就是后面的一则公案里面有讲，云门他都是跟国王关系好，时事为王，他跟国王关系好，收拾个尚书小 case。这尚书提的很不错的，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言而虑亡。就是咱再看看，有陈操尚书请诗斋，相见便问：汝书中既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作主，做末生是纳僧行脚事。你说说你开悟这个事儿，我看看你开悟了没有。你问过几个人呢？我现在问你呢。哎呀，那就不说现在和以前了，你就告诉我，就是说的，咱不说这个开悟的事儿，咱不说经教的事儿吗？你说说经教说了什么？经教说的是啥意思啊？经教嘛，经教不就是那些文字嘛？我们扔开文字，我们要自参的，我们不玩那些文字。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：哎呀，不是说的文字，我是说经教它总是有意思指的，它指了一个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要是有什么可谈呢、啊、就会忘。你要是想攀缘呢、啊、就不对了，就是就心想攀缘也攀缘不上。那你要是谈不到，这个是对于有缘而说的，你想攀缘攀缘不到是对妄想说的。我现在问你，到底什么是教义呢？到底什么是教义？他就傻了。你看过《法华经》没有啊？看过《法华经》，经里面说了，一切生产之业，一切行当都和实相不相违背。你说说，非想非非想天，就那种天，有人退位吗？没有人退位。所以啊，你别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啊，别以为我们是吃干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那么多经教我们都看了，看了觉得还不行，把那些东西特别全扔了，在丛林里面专门参，参了十年，参了二十年，还不得个入处呢，还未必怎么样呢。你就算了，你觉得你就会了，哪有这么轻易的事啊？哎呀，某甲罪过。这就是这一节公案，就是他云门这个人，这个收拾陈操上，这个也很有，就是云门的公案里面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这个，还有那个聋啊哑啊瞎呀、啊，就是那一个，你聋啊哑啊瞎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这则公案里面的。长庆问云门：雪峰余墨道还有出头处不得，出头不得处？云门说有。庆云：做陌生不可总做野狐见解，就是看看他这个味道。再举一则。有僧问玄沙：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如何是学人自己？就是你自己。如何是学人自己？是你自己。这个地方不存在如何。如何是学人自己啊？到底什么是？就是说我自己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你自己在这儿呢，这就是你的心，这就是你的心。你还需要再明吗？你还需要再见吗？去掉这个如何就是了，是你自己。哎呀，云门听说又开始说了：这个玄沙呀，真是不行啊！这个玄沙啊，他误会人呐！你看看，梅亮大人被雨脉里转圈，梅亮大人被雨脉雪峰，就是玄沙这个人的这回答不行，这回答不行。 如何是学生自己，是你自己，人家这么说他就跟着答，这悬沙这样答能行啊，悬沙这样答语还行不，悬沙这样答不行。云门就说了，他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那人家就说了，那既然悬沙这么回答不行，那你回答一下如何是学生自己啊。云门说，哎呀，忽然路上有人叫你，你也得随地吃饭不是，你看他跟悬沙答的，他比悬沙出奇在哪儿啊，他就爱捣蛋，他就爱捣鬼。捣鬼，有人路上叫你吃饭，你不是也得随地吃饭吗？人家要问你学人自己，你不是也得说学人自己吗？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捣蛋样，他爱这种捏怪，爱这种捏怪。所以说就是说的是，人家问他学风这么大，还有出头处，做陌生不可总做野狐见解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云门的风格啊。雪峰说，你俩在这瞎鸡叫啥，听我说话，我说的算数。然后人家说，那个人家就说雪峰多霸气啊。后面的这个大臣，大伟哲禅师就说了，你还以为雪峰这是霸气啊？你还以为雪峰这是霸？雪峰这是向你们饿了一包屎，你们闻着还觉得香的不行呢、啊。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这个宋，就是那个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基本上都说完了，是不是说得快，或者是哪个地方那个大家都可以那个，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学下一个也可以的。下一个也是云门的，云门日日是好日。长庆问云门啊，雪峰于莫道，还有出头处也无由，做陌生不可总做野狐精见解，有啥那还有吗？有个啥的有啊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讲下一个，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？没有的话我们讲下一个。飞想飞飞想出的天，就是飞想飞飞想出的天，你说那边的天人在干啥？你觉得他好像没在干啥，但是没在干啥呢，也有人在那待着，你别以为他们没干个啥，他们干了一个没干个啥。所以那个天的人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别以为我们出家的这些禅僧好像是不读经啊，也不干世间的事啊，就以为我们白痴没干，他是比喻，是这样的一个比喻。飞想飞飞想出天，你知道不？你可能不了解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
最高一层天
啊，最高一层天，就是空无边处、实无边处什么什么的，最后一高的天就是飞想飞飞想出天。他在想吗？飞想，他不是想，他是不是没有想啊？无想天是一层天，他也不是没有想，就最高最高那一层，你都说不清楚他在干啥，就那一层是四禅八定的最高最高的那一层啊，最高最高的那一层天。那一层天的人就是入了一个最高最高的禅定，这个禅定是想啊是没想啊，它既不是想也不是没想，但是它是一种最深最深的禅定啊，就是这个。但是你说他是在想吗？他没在想。他不在想吗？他也在想啊，就是说非想非非想，就他到底在干啥你说不清楚，他就是他的禅定，他的禅定没法用这种想或者不想这种状态来形容，他就是他是这种禅定。就是这个天你形容，你不知道这个天的人是啥状态，你摸不着，他好像啥都不干，也不干这个也不干那个，但是这个天的人就有个人在干着不干什么，就是这个天的人并没有人推位啊，他并不是这个天就是白在这儿待着的呀，这个天里头照样有天人啊，照样有天，人家他还很忙呢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僧人就是这些天，你别以为他既不是想也不是不想他就没人了，他有天人在里头呢，他忙得很呢，他既不在想也不在不想，他到底在忙啥？忙一个非想非非想，这东西说不清楚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这是四禅八定的这样的一个。其实，对，你别以为我们僧人就没干个啥。你看我们僧人好像没有做世间的这些事儿，对吧？你看你们世间这么忙，世间有人就说：“你看你们出家人，我们都干了，你们啥都不干，还要受人供养。你看看你们，要是社会都像你们这样，不就完了吗？”社会上就有一些人这么说。然后，所以人家僧人就要怎么样呢？阅读经卷啊，可刻苦的阅读了，阅读完了好交给你啊。阅读经卷并不代表着明心见性啊，他也不阅读经卷啊，你又不干世间的事业，你又不阅读经卷，你就在这参，我只看到你天天在这坐着，天天看到你参，你是不是吃干饭的呀？ 所以他说你以为跟想飞跟想出天有人退位吗？并没有人退位。所以啊，陈操上父啊，就是说的，你别以为我们也是吃干饭的，我们啊就是说的是世间的事儿没做，世间的这些家小啊全部都抛开了，然后呢佛教的经论我们也抛开了，我们专门在这参十年参二十年呢，还不一定就能够就摸着个把鼻，还不一定就有个定盘星啊，还不一定就有个入处呢。我们用了这么多苦功夫，这个也不要了，那个也不要了啊！人家都骂我们，我们还是这么参，还不一定明心见性呢。你看了几本书，你觉得你就行了？啊，就说到这儿了。啊、然后陈仓说：“哎呀，是确实是某甲罪过。”所以这一段呢是有逻辑的，这一段就是玩文化人的。玩文化人，文化人被他玩惨了。你说是进教义这一块，这就是文化，玩完了教义再玩那个最玄妙的东西，最玄妙的四禅八定里面最高的那个东西，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得到说得到的。他把这个东西就是玩文化，文化人就是博学嘛，啊，研究的东西他能够，只要是书面上的道理他基本上都能够研究得了，那你就研究不了，你就研究两个最高的东西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抛给你，举个例子给你，就把他给折服了。后来他就是在陈操上书家闭关好几年，陈操上书养他供养他，闭关好几年月葬，月完了葬，后来他找的雪峰，是这样一个，是这样一个姻缘。他就是从睦州那里出来，在陈操上书家住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去雪峰那个地方，最后就是在雪峰门下。他虽然在雪峰门下，但是他是受了睦州的那一卡那一关，就是揪住他的衣服是什么，就是受了那一个秦时轱辘钻，他是在那儿有个入处的。云门的脚听说是一直瘸的，对啊，被卡了一段。
这个上
部
是个文人，不是修行人。
他认为他懂修行，他认为没有什么他不懂的，包括修行。现在的文人不是这样啊，现在文人讲佛法啊可是讲的很多呀，而且这些文人还是，要我说还真是文化不错呢。那天我都很感慨，人家都讲心经啊，讲金刚经啊，讲四十二章经啊，讲这个禅宗七经，还收费，讲个心经收费100多块钱，我们都免费的，我们还挂不上去喜马拉雅，人家的还能讲还收费啊，觉得的不一样，没办法，现在有文化是主流嘛，啊，文化的人讲这些，你就这么说吧，中国禅宗跟文化就是中国的佛法，到了中国以后佛法就是禅宗这个地方上，那个时候是最兴旺的，佛法最兴旺的时候，它跟中国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融合了，包括跟文化这一个方面都融合了。所以说啊，文化人他懂的，文化人他就要懂古，懂古时候，懂古时候他要是不懂禅宗，他觉得他就不是文化人，所以他都讲，那几个有名的文化人现在的他都讲。我认为他们讲的这个除了这个禅宗佛教这一块，别的还是可以听的啊。他讲教其实有的讲的也不错，讲教有的也还可以的，但禅宗这一块不能听他们文化人讲禅宗，可啊那个什么了。啊，
我上次说那一句也挺有意义的，挺有内涵的，
啊，对呀，是啊，所以刚才我就问你们嘛，怎么样啊？他说这句话，云门就把这句话给 PK 掉了。你这句话是相对于有言而说这个，你是相对于这个妄想而说这个。我现在问你，什么是教义呢？那教义肯定比有言要广阔呀，教义肯定比针对妄想这个事儿还要广阔。教义不光是针对妄想，它针对我们各种各样的毛病啊。所以说，他一问这句话，他就上他的当了。那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你就说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教义就行了。其实云门说，你看你这个说的是对这个言语的，你说的那一句是对妄想的。我现在问你是什么是教义？如果是不对言语，如果是不对妄想，压根就没有教义。其实这样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还是有一个玄妙可立啊。那什么是教义啊？他就傻到这儿了。他会用好多的弯儿来蹊跷。其实你要是猛的一问他有教义吗，他可能还是回答一个无。但是他给你弄弄弄弄，给你弄了好几个圈套，一问你他又上当了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 就这句话，这句话很细致啊，很细致啊，就是这句话。刚才说的就是这句话。如果问你什么是效益，你会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效益可说。”但是他就说了这个，说了这个啊，这个是对有言的，那效益肯定比这个广阔；那个是对之妄想的，效益肯定也比那个广阔。那除开了这两个，到底什么是效益啊？你心里头要是有那么一丝一毫的道理，你就容易上当，容易上当。其实你要真就回答他，不是对有言，也不是对妄想，那也没有效益可跟你说。不都是对治法门吗？换点花样就不行了，就是有底蕴了，一有底蕴露馅了。